们上个礼拜说到僧团是佛法久住人间，就是住世的唯一要素了，所以他就跟佛陀达摩，就是佛跟法，在谈第一章归建三宝章，在谈到僧宝的时候，特别为了在家居士，这是导致自己在长行学到了，我们会特别注意的，特别有所体会了。然后上一次是特别强调是为了在家居士说了这个偈颂了。其实我们出家众啊，那更是责任重大了，那更是责任重大。到底如何住持正法尘啊，让这个佛法久住人间啊，那是我们出家众唯一的责任了。所以虽然上堂课是在，因为我们这一堂课对居士嘛，所以特别提到那个偈颂啦，因为跟住持正法尘有关系啦。其实对我们出家众，那更是刚才说到了，那更是责任重大啦。所以各位也不要觉得总会是在强调啦，只是因为对的是在家众啦，特别提到，因为这个不要衡量身呐、啊，不要去衡量身，身团你是衡量不了的啦。你在家中真的是衡量不了，所以不要看到，因为在大海当中啊，有龙啊，但是也有小虾是吗？小鱼，因为不可能，因为圣者还是从凡夫修行起的啦，凡夫修行起。而且也是出家，也是在凡夫身出家嘛，也是有一些不是行为那么好的。但是我们自己想想咯，我们第一次见到身的时候，就那个出家中他不一定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就在那个他的外形上我们就去恭敬了。他的可能修行也不好，他可能也行为也不是那么好，那么如法，但是我们就因为他的一个是代表一个身团，能看到那种服装啦、他就看到那个，我们就起亲近，亲近感。因为在娑婆世界啊，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，在净土就不用亲近僧团了，在净土每一个人都亲近。但是我们这边是秽土，现在是秽土，秽土叫亲近的法床，亲近法床。出家众是终究是代表一个亲近，亲近一个僧团，梵行嘛，是吗？终究是有一个这样，秽土就是要这样的咯，净土那就不用了，净土也没什么出家众是吗？因为那是净土的，但在秽土就不一样，这我们都要去思维清楚来了哈。接下来我们前面是谈到见身的十种因缘是吗？十种因缘导致把它设为六义，就是把它组织，就是设为六义。第一义就是和合义，和合义也特别重要咯。导师在这边又更强调，再更加详细的说明，就是六合见啊。就是和合义是吗？导师把它设为六义当中就和合义。这就是六合见，六合见，六合见，这个是属于四合啦齁。当然我们有听过四合或理合是吗？先谈四合啦齁。先节前齁，就是正法的久住要有解脱的实证者，还要什么广大的信仰者，这都要依着什么？依着和乐清净的僧团而实现了，是吧？这个都还在节前的，就是我们六合义是吧？不是，就是六设为六义啊，设为六义，要和乐净的这个僧团，等于说这个三者就是僧团的美德是吗？那僧团的美德之后有这样的呢啊，才能够向外的话就是向外化导喽啊，向内就是自己喽。自己能够修正了，是吧？这都要依着和乐清净的僧团而实现的了。而僧团的融洽见前， 就是三大美德，什么和和清净，和和安乐清净，三大美德又以什么和和为基础啦，和和为基础，所以特别又谈到和和，和和就是有四和或理和，现在先谈四和，四和的话就是六和见，六和见，六和，六和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六和的内容就是见和同结，戒和同行，利和同捐呢、啊？哎，导师，这个六和六和见当中，导师又把它分成两大类了。一个是什么？和合的本质，和合的本质就是这前面的三个：见和同结，戒和同行，利和同捐，这就是和合的本质。有这个和合的本质之后呢，就会有和合的表现了。那就是和的表现是什么？就是身口意，身口意业表现出来，那就是意和同悦，身和同住，语和无争。老师把六和分成这两大类呢，一个是本质，另外一个是表现，一样咯。前面老师的十种因缘是吗？四为六义，四为六义，我们大致看一下咯。我们翻到上一页。放到三页的中间，那个星号大家有看到吗？前三义是僧团的三大美德是吗？三大美德可以就是僧团本身要有这样的美德了，就是和和安乐清净，有这三大美德就会表现出什么，而且是底下的了，外化义向外就能够 有能力去化导，而自己内正义呢，内正义就是自己僧团本身的组织分子呢，哎，就能够内正义，它都能表现出来。所以有三大美德，哎，僧团有这三大美德之后，它就能够外化，能够内正，既能够外化又能够内正，哇，那正法就能够久住了。这也可以，如果说以导师把那六合见分成和合的本质跟和合的表现，其实我们这个六合义我们大致上也可以这样来分啦，就是三大美德，就是和合安乐清净，这个属于就是三大美德，就是僧团本身自己本身僧团本身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本质或者美德，这样的话有僧团有这样的美德，他这个整个僧团就能够外化，而僧团的分子组成分子呢，他就能够内证了，要以整个的僧团呢，是吗？所以咯，我们出家众呢，是一个一个的，是吗？我们也是在这个僧团当中的一个一个的分子了。所以现在佛教到底是怎么的表现呢？现在佛教怎么表现？就表现在佛弟子呢，表现在佛弟子啊，出家众、在家众，是吗？一样咯，整个的僧团的整个的表现有没有表现出美德出来，那也是要什么僧团里面的每一个分子咯，每一个人决定这些啦，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它啦。所以咯，在这里还是再说一下，就是我们说僧团就举这边咯，僧团跟僧团当中的一个一个的分子，它是不一不一的咯。僧团有没有它相对于一个一个的分子，僧团有它缘起的相对存在性。举一个例子咯，就像家庭是吗？家庭是夫妇孩子等等的，或者是三代同堂等等的组成起来的。家庭不能够离开组成分子是吗？但是家庭换现出它相对缘起的存在性哦，家庭有它相对的缘起存在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它不能够离开一个一个的分子了，但是家庭本身有它缘起的相对存在性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是来跟各位讲一下，就缘起是像这个跟学佛三要是吗？生生不已之流啊。在这里再特别跟各位再提一下咯。 这样的话我们再进一步说咯，我们有钱是吗？这个有钱是五蕴和合，五蕴和合而有这个有钱是吗？而这个有钱也是不能够离开色跟心，不能够离开五蕴，但也不就是五蕴，它有它相对缘起的存在性，就好像五蕴是缘起的存在是吗？五蕴合合成的有情，这个有情也是缘起相对的存在性呢。这只是附带跟大家说一下了，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个缘起义了，缘起义。所以这里就看到了，我们说到因果的不异不异是吗？五蕴合合，就五蕴为因，合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有情，有情跟五蕴之间有因果的关系，它是不依不依的关系了，一样的家庭啊等等的，跟那个假设家庭跟家庭分子了，这个家庭是吧？所以才有什么？才有种族的繁衍是吗？种族的繁衍，或者是一个家庭啊，你要顾家的什么门风啊，什么什么的啊，家啊，我们中国的文化的主流儒家就最重视家庭了，只是这边谈到，因为谈到僧团嘛，特别这边又有外化内证啊，但是又特别谈到僧团的三大美德，所以大概再附带的带一下这一部分了，好，我们翻回来。所以我们对于导师的这一部分，我们导师的去收摄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要去体会咯，要去体会啊，然后我们再学一下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智慧就增长了，智慧就会增加，因为差别万象，我们如果没有去收摄统摄，非常就是支离破碎的了。这样的话，和合的本质跟和合的表现，当然是要先有本质啊。你本质都达不到，你就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了哈。表现的就会乱七八糟了。好，既然导师把六合见分成这两大类，接下来就会详述了。先说到和合的本质，和合的本质就是关系到见跟戒，就是见合、戒合、立合了，见合、戒合、立合。先说到律，就是从广义的戒律来说，广义的戒律来说，我们有时候会说，律就是广律是吗？广律。佛教中的一切了，佛教中的一切，不管是团体的、个人，都依着戒律的规定而生活。什么叫团体、个人的都依着戒律规定而生活啊？例如，假设在僧团当中，团体的就有一些做一些结魔是吗？开一些会议啊。如果说现在世间就开一些会议啊，那就结魔，那就是个人啊。至于个人的呢，个人就比较偏重道德了。如果团体的话，就现在的说生活规约等等的那些了。如果说在僧团，我们说结魔就是做事啦，就会议，都依着戒律的规定而生活了。他说立志内容广泛，立志内容的广泛跟中国古代的礼制都是同样的精神，是吧？中国古代就是礼制是吗？礼制。儒家啦比较重视理智，跟法家就不一样是吧？这样为什么导师特别跟说中国古代的理智呢？因为佛法是这样的齁，法跟律是吗？依法以摄身啦，所以那律当然有它就是有它的强制性啦，但是它是以正见为导了，就好像导师说，齐之以利是吗？齐之以利，因为整个僧团嘛，但是他不是刻薄，不是刻薄寡恩，像那个法家那个不是这样的。他是以正见为导的啦，就是导 这样的话就会相对于理智跟法治就会比较重视在理智了，有教授教诫互相的劝勉是吧、嗯、律是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一切了，实际生活的一切都包括了，但是那世尊啊特别重视，特别重视思想跟经济，重视思想跟经济，戒律戒律并立，戒律并立，如果 以和的本质见和戒和立和来讲，见和就是特别重视思想的，见思想方面要和啦，就是见和同解啦，见这个就是思想的，经济呢就是立，就立和要同均了，实际上以戒律并行那就是什么戒和同行啦，戒和同行，或者有时候说戒和同尊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三和啦，就和的本质，它就指出大众和的根本问题，就是要和和，这三个问题要解决啦。我们如果僧团要和和，这个三个的问题要彻底解决啊，就是和的本质了。所以除了立志之外，还要注意到思想的共通，还有经济代益的均衡了，就是除了戒和同行之外，还要见和同解，利和同捐呢、啊。那在思想、律治、经济这个三者呢，哈，建立共同的原则了。建立共同的原则是什么？就那个，我们说，哎，不管每一个都什么和同是吗？都有一个同，就是共同的原则呢，才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呢。所以僧团的三大美德要根本的就要有和和，和和才有可能安乐，和和安乐才有可能在当中什么清净，和和就是和和安乐，我们才在这当中呢才有怎么样，有那个环境支撑着去修行嘛，支撑修行。好，接下来就个别解说，个别解说戒和僧团当中有关大众与个人的法则法治了，不管是大众或个人的了，固然有要求参加团体者严格服从遵行的义务，但是如果有特权阶级啊，有特权阶级，特别是执法者不能够跟守法者同样的遵守律制啊，那必然要影响大众的团结了。大众团结，哎，包括佛陀咯，佛陀本身也是一样咯，佛陀本身也是一样，而且佛陀是最遵守戒律的了，因为他就佛陀圆满证悟到实相是吧？所以。从实相所行出来的，哎，律也是一样啊，依法摄身嘛，依着这样法，所以佛陀是最能够什么，最能够六合的了。啊，当然在这边讲到执法者，譬如说，执法者如果说在僧团当中，如果说上座啦等等，那也一样喽，都要遵守，都要遵守。戒和同行是立志的精神所在，就是戒和都同行，每一个分子都要这样行的，连世宗也不能违反立志，何况是其他了。所以喽，一样喽，在一个僧团一样，这一部分，就是在福音活现，学生不能做的，而老师也不能做，院长也不能做。这都一样了，在世间也是一样了，世间，世间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哎，法什么王子如果犯罪与什么同样的嘛？因为古代是那个君主嘛，君主，所以他说了一切都算了。这个是僧团呐、啊，僧就是团体啊，要能够和和啊，这是最基本的了。 那接下来就说到立和跟建和了，在社团当中，不单单僧团了，不单单出家众，我们在僧团当中，就在社团，要在团体当中了，要有物质跟精神上适当的营养了，就是不单单是物质的粮食，还有什么精神的粮食啊，都要适当的营养。但是呢，一般人总是希望有差别待遇，什么都希望自己在物质上的享受，超过别人。而在思想上呢，又总是满意自己的意见呢，满意自己的意见啊，都要别人听自己的意见哦。这物欲的爱着了，物欲的爱着那就爱了，思想的固执那就贱了，贱。爱跟贱，如果没有做适当的调剂、节制，使它适中，这样的话，就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，还有思想上的分歧。如果在一个集团当中啊，如果这些啊，让他不节制啊，让那个不平衡啊，那分歧如果发展起来，哇，那个整个团体就分崩离析了啦。所以要见和同解，利和同解。这个利也就是物质上的那爱欲嘛，爱欲，就这两个了。所以世尊特别重视这两个，思想的跟经济的啦。对于爱跟贱，注脚46了，引了三个引文是吗？有内心的错误，可以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呢，有欲跟贱是吗？欲跟贱，欲就是爱了，而且特别重视在的五欲，这个欲特别就是特别重在五欲就是什么经济的，就是物质的嘛。但是这些各位看，我们要跟提出来，就是我们看到下一页的那个引文二，有注脚的引文二了哈。我们看到第二行，这个还是一样，不合就是争，什么见争跟爱争嘛哈。所以在僧团当中就要见合同解，利合同见，那就不会有见争爱争出现了哈。我们看第二行。见真爱真，这两者又根源于受跟想，受跟想，所以受跟想称为什么？真根。我们有真，真就是不合了，真就是不合。受跟想啊，这个我们说佛陀啊，我们说有五蕴是吗？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那么。受想就这两个，受印响印。这样为什么受印响印是真根？它为什么是爱跟见的根呢？就是有，为什么是根源于，根源于就是爱真跟见真，为什么根源受跟想呢？这样的话，哪一个是根源于受啊？根源于受，是见真还是爱真呢？根源于受的话，那就是爱真是吗？爱呀、啊，受，我们假设受，假设有三受了哈，三受，有什么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是吗？如果拿到乐受，我就喜欢就拿是吧？喜欢就拿，那时候就真了是吗？尤其对于那个五欲啊，经济的，那每个人都要的。那也会让我们什么喜受啊，就是乐受，所以我们就要，所以就是受印这个受啊，就是跟爱真有关系的。至于见真呢、啊，就跟想是吧？想就是认识作用喽，认识作用，而受呢就是感情作用。感情作用就情感的了。至于我们有时候说三受什么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我们有时候又分成五受什么 除了乐受之外，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叫做喜受，是吗？除了苦受之外，另外一个叫做忧受啊。为什么又会把它分成五种受呢？除了乐受之外，有时候又分出另外一个受叫做喜受。如果分成这两个乐受，主要就是五事相应的啦，五事相应的。至于喜受，就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啦，第六意识相应。但是我们说，如果有那个喜有乐受，前五事相应，就是生理上的啦。前五事就是前五根嘛，前五根都是生理上的，是吧？生理上所起的那些乐受，而如果在心理上所起的乐受，我们就特别把它称为什么喜受了。但是我们说生理的乐受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心理嘛，是吧？我们吃一顿饭觉得非常高兴，我们的心理啊也跟着喜受，是吧？好，至于其他的啦，其他就各位去看，应该都可以看得懂。只是在这里特别跟各位再连接到跟我们说五蕴当中的受蕴跟想蕴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多一个 观察的角度咯，观察的能力咯。随时就跟我们的那个贪爱啦、喜爱的，跟我们那受，领纳那地方，我们就要去做观察啦。我们在见真啊，就要跟我们的想，那样做观察了。好，我们翻回来了哈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在世尊当时能够注意到思想的统一、经济的均衡，不能不说是非凡的拙见。在世尊当时，就是在世尊那个时代了。世尊那个时代，他说不能不说是非凡的拙见哦。真的是，你看哦，我们佛法真的是能够究竟解脱了，究竟解脱，还是中道重视在经济上的平等，不会像外道你看无意义的苦行。这个我们都要去体会了，所以能够在当时，在那个古代哦，不是现代这样的社会了，在古代那个时候就特别重视到思想的统一、经济的均衡，不能不说是非凡的拙见哦。看到老师特别提出这个哦，看到都没有离开人间，都没有离开正常的人间。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思维它咯。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啊，人间正行。导师举了一段经文啊，就是师尊这样说啦，贪欲细浊因缘故，就是以贪欲细浊这样的因缘啊，王与王共争，婆罗门居士共争啊。那就是欲，就是爱，就是在经济上的。另外呢，以见欲细浊故，出家而复共争呢。见欲呢，就是见真的哈。也表示说这一段文啊，这一段经文啊，这还不过是从偏重来说啦。什么叫偏重？就是那时候在家呢是偏重在爱真。出家呢是偏重在见真，这还是依着偏重来说啦，其实都有。所以如果从佛教的僧团来看啊，经济跟思想并重，世尊是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精神的啦。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它是偏重来说，但是世尊呢自戒就是自僧团啊，六合敬的啊，两个都重视啊，不单单是重视出家众，不单单是重视要见和同 见合同解，也说到要立合同捐哦。嗯，所以导说这一段经文只不过这还只不过是偏重说了，若以世尊啊，两者，两者变重。而说世尊不偏于物质，也不偏于精神，却是到处流入的一贯家风，是到处流入哦，流和进也流入了，流入了这一贯的家风。什么的一贯的家风啊？就是不偏于物质，也不偏于精神，就是关于精神方面的呢，就是要见合同解。关于物质方面的呢，就要立合同捐，到处流入。这个在这里六合见就看到了。嗯，再举一个例子，你说到处流入哪里有？你哪里再举一个例子？好咯，有情是五蕴合合的，有色也有心，就是有物质也有精神的，是吧？到处都流入，所以不是唯物论，也不是唯心论。这真的是中道，所以我们一想到佛法，我们不要只是想到出世间，出世间不要只是想到那个就近的那个实相，不要想到那个了，要从缘起向上观察起，缘起向啊，这个都是咯。所以我们修行要越修行越正常，不要越修越怪，包括在家中，然后越修行是要越正常，但是不要流俗。不要流俗，不要恋世了，越正常就不要恋着在世间了。所以僧团切立在见合戒合立合的原则上，这样才会有平等和谐民主自由的团结。团结可以，我们说六合，六合合是吗？合就是前三合，就有那团结，就那个合。我们说合合是吗？那合就是团结了。我们说六合尽是吗？六合尽，六合合是吗？合就是前三合是吗？有见合、戒合、立合，那就会团结。团结就是那个合合的那个合了，就会团结起来了。如果没有合啊，没有合，如果去就团结了哈。不好意思了，我发音也不标准了是吗？这两个和让我说起来都同样一个音了，但是前后两个字嘛，和和，才会有平等和和是吗？平等就是同啦，和就是和谐啦，和谐就是见和同就是共同啦。所以我们和平是吗？我们和平都一起说啦，要有和才有平，如果没有平也没有和啦，也没有和。这样才能够吻合世尊的本意，这样才能够负起住持正法的责任呢。好，接下来说到六，就是和的表现。和的表现就是意和、身和跟语和，那就是三业，有了上面的三合，就是和合的本质。那表现在僧团当中，表现在僧团当中就会有后三者，就是意合、身合、语合，就是意合同悦，身合同住，语合无争呢、有争。这样的话，在彼此之间呢，有这个三者彼此之间呢，在精神上就是志同道合，就是意合同悦，就是精神上会志同道合。在行动上就是有纪律而合作的了，不会互相抵消了，对，有纪律合作，会一加一大于二的，我明白这样说嘛？就像我们小时候啊，不是说都要团结吗？一根筷子一折就断是吗？多根筷子就折不断了。纪律而合作的啦，那就是身合同住。语言上就要诚实正确了，那就是 那就是以和无以和无争了、啊。而且是充满着和和友谊的啦，充满和和友谊，这就是和和的表现啦，就是表现就在身口意表现出来了。这样的僧团啊，这样的六合敬啊，这样的僧团才是世尊理想中的僧团。这样的六合呢，一定在当中的组成分子就能够安乐，有和和安乐呢，就能够环境自身的去修行，那就有清净。谈完了四合啊，接下来就谈到四合跟立合了。哎，在这里哈、哦，再跟各位再强调一下了。你看哦，导师的叙述真有条理，真有条理。从你看，重视在四啊，一步一步的进来，是吧？重在四，在这里一样哦，四相的先说好，十种因缘，然后所以六总设为六义，在六义当中呢，特别第一义特别重要，就是和合义，合义特别重要。在和合当中呢，又把它分成两个，四合跟立合啊，那么当然一定要先四合说清楚来。包括我们这个佛法概论不是有给各位前论大科吗？一样咯。在谈到第十章，谈到理这个第十章前面都在谈事，事，这也合乎咯。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，是吗？中论这样，不依世俗地，不得第一义。差别万象，法住啊，或是世俗，那都是差别万象了。为什么要从差别万象说起啊？因为这是我们能够了解的，我们也是要在差别万象去观察它的什么无自性，就是在缘起向上观察它的无自性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都要随时去觉知到哦，觉知到。你看，在缘起向上上，缘起向人间正行。人间正行，包括佛陀本身，你看到究竟圆满成佛了，还是重视在精济，还有精神，就是思想的，不偏于物质，也不偏于精神的。虽然呢，我们要解脱，一定要什么，就是在精神上，就是在心呢、啊，是吗？智慧为导，是吗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行动出来啊，我们也不可能证到实相了，所以要八正道，是吗？佛陀也是无量劫的大悲心境，才有可能究竟圆满的中道实证了。这些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在我们现在这样的共修的形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些都要好好的把它想清楚来。不想清楚来，久而久之啊，这些啊就变成耳边风咯，会变成耳边风。而我们自己呢，也不经意的啦，不会艰辛的，我们想到这些法义也没有什么力量了。久而久之就会这样，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了。好，接下来四合谈完了，就六合敬谈完了，就要接着谈到四合跟理合。我们本来一般都听到六合是吗？这里再说一下，导师特别说到六合敬，六合敬。我们不是说六合，导师是说六合敬加一个敬是吗？我们不是说皈依三宝，从我知道第一章是皈敬三宝章，这个对佛法的恭敬啊，对佛法的恭敬，那是最基本的了，恭敬。所以我们那个说要从加行慧啊，加功用行。最基本的恭敬，没有恭敬，你再怎么专心，世间再怎么的专心，而缺乏恭敬，那不可能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。恭敬，所以这里再提一下咯，这个偈颂，我们从上个礼拜一直说到这个礼拜，就是敬身莫合神，意莫衡量身，恭敬。 公见法，尤其所谓的大居士啊，大护法，那更是要重视这个了。如果本来我们在佛法当中啊，已经在佛法当中贡献这么多，布施这么多，你如果没有恭敬呢，你在这里的一切布施，你所得到的利益的价值是不大的，不会大的。我们说布施啊，心田事不同是吗？心是为主的了，布施了，不是在中国之道吗？无生共法章吗？心田事不同，心是最重要的。心是最重要，这一点我们都要警觉了。出家更要尊重了，出家更要尊重，要更要自尊自重了，要更恭敬法。最尊最恭敬的，最恭敬法的，那就是世尊了。最恭敬，所以我们不要有一张一点点小小的什么样，我们就自为了不起了。那都是齁，让我们的不善心所起来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觉察到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我们一方面的功德增加，但是我们一方面的不善法不善心所让它起来，我们都不能觉察到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。那真的是枉费为佛弟子哦。我们说三宝是最吉祥的了，三宝是最吉祥的。这一部分我们都要清楚知道了。现在法这一部分呢，最基本的我们这个都要知道。所以一定要让我们自己要渐渐变成吉祥，是吧？亲近三宝，三宝最吉祥，而我们也要渐渐让我们这个不吉祥的要渐渐变成吉祥。或者以前那亲近我的以前在世间呢都不吉祥，都让人家不吉祥，希望咯，希望我们学佛之后渐渐的让别人亲近我们也渐渐变成吉祥。基本上吉祥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不要有不良心所起来啊，不要有那个贪嗔痴害人的心啊，最基本的就是这些咯。慢心等等那个都不要让它起来。不是我们会起来啦，但是我们要觉知到啦，觉知到不要以为有一点什么样的功德我们就至于了不起了。我们不是说在很表面上的利益意识哦，我们在很深层的那一部分然后去观察它，这样才好，这样才好。这也是跟大家共勉啦，因为我们都还在学嘛，是吧？和声是缘起的和，所以缘起的和当中当然就有相对的差别，是吧？缘起的和，缘起就有差别万象，所以缘起的和当然就有它的相对的差别性了。所以在一切的佛弟子当中就分成什么在家跟出家这两种，那就是缘起的差别性，就分成这两种。在家众又分成两种，就是优婆塞是译它的音啊，梵音。如果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见识男，优婆夷就是见识女。这是亲近三宝的啦，亲近三宝的在家众。为什么叫见识呢？见识就是接近佛法。接近佛法，而且在思想行动上呢接受佛法的指导，依照着去行，所以叫近视。近就是接近佛法，依着佛法的指示，在思想行动上去行，那就要视啊。不单是侍奉三宝，我最重要。我们一般说有法供养，还有财供养，是吗？更重要就是法供养，接受在思想行为上。去接受佛法的指导，我去行，去行，那是更重要的事了哈。所以叫做见识。当然，侍奉三宝那也是喽。我说侍奉三宝，我刚才说，供养三宝，然后有两种供养，什么？ 有财供养跟法供养啊，是吗？在思想跟行为上，依着佛法去行，那就可以说是法供养。但是各位喽，我们说，哦，就是这两者以法供养为更，佛陀会更高兴了，是吗？会更高兴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掉财供养喽，财供养，这我们都自己要去衡量了。但是财供养，你不要造成自己经济上的困扰，不要造成家庭的那个烦恼出来，那很麻烦，那都是失去了供养的意义啦，供养的善巧啦。出家众也有男女的不同啦，男众呢就分为两级，一个是沙弥，沙弥如果翻中文的意思就是勤策啦，可以说是义科，就是青年而没有履行完全立志，没有履行完全立志，就表示那就比丘受戒了，是吗？受具足戒了，而且不单受具足戒，还要受一些就是我们说团体结魔等等的，那时候完全的立志了，那就比丘。那沙弥没有了，没有完全履行了，没有完全履行，所以他说这个可以说是一科了，一科。比丘就是起士。起士，我们一般说起外起食啦，所以我们在家就是要有财供养，就是出家呢就是外起食。内呢要起法。但是这个一般起事主要就是以托钵就是托钵为主啦，就是不是像在家是有经济自主啦，有工作的。我们出家那工作也不能够去得那个薪水，还是不行的，是吧？是以佛为模范呐，而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的了。女众呢，就分成三级了，有义修的沙弥尼。那尼呀，尼就是因为梵文它是拼音文字嘛，哈，它在一个字当中的有尾变化嘛，尾变化，所以它有那尼，它是一个生以尾变化的，就是女众的那个音了，所以那女就是女，就是勤策女啊，沙弥女，那就勤策女，而说沙弥那就勤策，所以沙弥就是男众，沙弥女就是女众，而比丘女那也是指女众，所以那女是那个尾音，代表女众的意思了哈。所以正式的比丘女那乞女了，因为乞士就是男众，乞女就是女众。在沙弥尼跟比丘尼之间，它中间有一个有释迦摩那尼，就是正贤尼了。这是为了特殊情况而制定的两年特限，那分成三级了。其中沙弥是隶属于比丘，沙弥尼以及释迦摩那尼，它是属于比丘尼的了。就是恶不生，男女恶不生。虽然是男女个别的组织，恶不生啊，但是在思想与精神上，比丘生是住持佛法的中心啊，从佛陀时代到现在的，在势力流弊过程当中，还是一样，是以虽然是恶不生，但是在思想跟精神上是以比丘生为住持佛法的中心的。所以综合这七种。说刚才说到了，就是缘起是这个是缘起的和合嘛，哈，缘起的和合，所以有相对的差别。把这个七众综合，这七众就构成整个的佛教信众，整个的佛教信众就这七个。导师画了一张图了，这个都是实现呐，看起来好像虚现嘛，这个、都是实现呐。 都实现。而且如果导师的那一那个图表，他四叉摩那里上面看到四叉摩那里是吗？还有一个平行线画到右边，画到左边，平行线画到左边连上去，还有跟沙弥尼之间呢也画一条线，画条线整个画起来，这样才会接上。所以我们看了，所以在整个的佛教信众当中，是以这个，如果我说到了，如果以导师的文啊，我们都要自动把它什么顺时钟转90度，顺时钟转90度，那就是在导师的著作当中的原来的形态了。再来看的话，就是比丘跟比丘尼是在上面的了，而在比丘比丘尼是并列的，是吗？在并列当中，僧团直接画下来是比丘，这个表达什么？就在思想跟精神上，比丘僧是住持佛法的中心了，那但是它是并列的啦，所以把它平行并列同一个高度。接在四叉摩那里呢，又在中间了，因为它是比丘尼跟比丘尼的中间嘛，所以沙弥尼跟沙弥呢，是把它并列在一起，又不是而比较在底层了。因为到底住持佛法的中心是在出家众。好，接下来谈到礼和。四和在世尊那个时代啊，他有为出家众组织僧团，但是没有为在家众组织一个团体，没有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是不允许的。在那个时代，那政治是不允许有白衣啊，就是在家众能够组织一个团体啊，那因为君主时代是吗？但是因为那时代印度是尊重出家的，尊重修行者了，所以能够对出家众组织僧团的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所以在行迹上来说啦，就在外向上来说啦，有出家的僧团，还有在家的白衣居士啦，有不同是吗？但是这就是。就是事项上有不同，但是在行中道行现结正法的解脱来说就是理和同证的，就是在家出家呢都能够证到了，所以在家出家是平等的，就是理和同证。白衣能够理和同证，也可以称为僧伽，而且这是真的是和真实僧，比形式上的僧伽啊，就是比那个四合啊，出家众那个四合是更值得赞叹的。反之，如果出家没有现证的自觉，反而只不过是形式。这个理和同证是这样说的，就是理和同证，就是佛弟子所证到的那个实相，证到那理啊，都是同样的，不会有不同的，所以叫理和同证。所以只要是在家出家，都是同样证到的这个理啊，证到这个理都是同样的，所以叫理和同证。那就所以这个身呢，理和的这个身呢，是圣者，这个圣者当中就包括在家出家了。本来就是谈完了四合跟理合是吗？就要把它一起谈了，四合跟理合一起谈。本来这个四合理合本来是什么相待而不相离的啦。但是在佛法的流行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份的青年大众。这个一份的青年大众，这是出家的青年大众，那就是大众部，就是和的僧团后来分裂出来，根本的分裂就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。大众部主要就是青年，主要是青年的。然后一份青年大众的出家众，以及白衣的弟子们呢，重视在理和同证的僧伽了，所以忽略掉六合 生团的作用，就忽略掉四合了，忽略发挥集团的力量。因为理和同正的升起啊，它是没有组织成生团啊，它只是理和同正，所以忽略掉四合，忽略掉发挥生团的力量啊，完成正法九住的重任。因此轻视严密的身智，忽略掉四合了。既然白衣没有集团是吗，在家 而出家众的大众生当中呢，有龙蛇混杂了，龙蛇混杂不能够和和清净，结果理想中的真实身啊，我们说理和同正，重视在理和同正是吗，理想中的真实身渐渐的就比虚伪更虚伪了，所以号称入世的佛法反而离开大众，成为个人的佛教了，渐渐忽略掉适合。所以咯，我们上次也说到咯，所以千万在佛法当中的修学啊，在僧团当中，包括出家众咯，不是一个一个再三的修行者了，不是咯，不是像外道一样咯，佛法是重视僧团的。你看在这里也看到了人间，看到人间。那至于一份祈年的老上座，都说出家众了，老上座那个上座部就主要上座部主要的就是祈年，他重视四合，忽略掉，但是他忽视掉了世尊自戒的原则不变，就是根本不变，但是。条例枝末的适应性不能够随时代适应了，因为其实佛陀时代啊，佛陀自己本身自戒，有的随着因缘自了又开，开了又自是吗？但是在四谛流布过程当中，重视在适合的祈年上座啊，他不能够了解到。律是世间宗旨，要随着时代适应的，所以不能够随时随地的适应，反而推演真事了。推演真事还是为了适应呢，律制就成了繁琐之末的教条，而且生熟之间呢，生熟之间的隔碍也始终存在了。所以各位前面的那个，我们说翻到前一页喽，前面那个表格是吗？我们那个表这样的分。好像把那个在家白衣把它放到比较底下，但是这个不是在地位的，就是尊卑，不是那个尊卑地位的尊卑啦，还是四众要和合，四众要和合。在佛陀时代，僧俗之间是没有像，尤其重视在适合的，包括重视在这一部分，那个僧俗之间的隔碍就。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，包括现在我说那南传更容易表现出这部分，僧俗的隔碍也始终存在了，那重视适合。然后截篇呢，就是以僧伽中心的立场来说了哈，那是各走极端了，应该是什么？本来适合跟理合本来是相待而不相离的啦，所以这是各走极端了，没有把握适合跟理合。原则跟条规的综合一贯性了，没有把握到这个，所以不能够圆满承受世尊立志的真心证，他不能够承满这部分。所以我们这个适合跟理合了，是不能够偏的啦。但是在佛法的流行过程当中，有某方面的偏失了。好了，基本上我们就把第一章告一个段落了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。